天哪，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老婆为什么总对我生气？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总是我？干嘛总找我麻烦？
老爸老妈，你们到底在想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点自由？
生活中点点滴滴的累积，你是如何面对与承受的？
是否有时会觉得不知所措，想找到出口与方向？
欢迎收听
《番薯的呢喃》，
让我们一起帮忙探索自己，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的内在能量。
新港前交通往台北台，刚说到瑞光路一号前面很多车违规停放，要小心一点。台64线要西行 13.8 公里哦，这过三重交流道外侧木条呢，这个已经排除掉了。今天番薯的呢喃呢，哇，真的要讲出来，这个很多的亲子关系当中呢，家长跟孩子当中有时候会常常很担心说对孩子的态度哦，我到底应该是说对他一直鼓励吗？那鼓励要怎么样去拿捏哈？或者说你一直要说好话，那你也看到呢，现在坊间很多的书，很多亲子讲座，很多书籍，专家都跟你讲说啊，有些话是不能说的，常常说不能说的100句话啊，要说些什么好话，对不对？但是事实上实务上面这个拿捏真的很困难哈，因为很多家长可能会发现说，当你呢啊老是跟孩子说好话的时候，你若拿捏不对，可能孩子呢他就会得意忘形，自我感觉过了头，好的过了头哈，但是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好好说话，有时候呢，可能孩子也会这个可能动不动也许就会顶嘴，或者甚至像有的孩子说，你真那么凶我，你在干嘛嘛？我打113哦，对不对？孩子的意识也高涨哈，那甚至孩子也是有人就这样形容说，孩子会用情绪去勒索着父母亲，所以也要求这要求那。所以呢还有很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承受压力的能力降低了，遇到挫折大哭大闹，没有办法承受压力，那即使不是大哭大闹，也许选择逃避，对不对？好，所以到底怎么办，这个怎么拿捏？好，那父母真的很不容易做，现代父母难为呀，赶快我们要连线到呢每个这个月都会跟我们这个在台湾辅导与諮商学会心理这个学会当中呢会安排哈，那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呢是财团法人张老师基金会台北分会的这个台北分事务所哈，他的心理諮商心理师林真真哈，心理师，好，心理师在我们线上啦，真真心理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所以我们首先其实可能孩子跟父母跟孩子沟通的时候，首先一定要像我们老师我们心理师这样，声音是很温柔的，我觉得这是好，首先对不对那脾气要平稳一点。好，老师我们要来聊一下其实现在父母亲真的很难为，那但是我们有时候常觉得说孩子你可能对他好过了头，或者是有时候很多事情你可能很担心他，所以他到最后就没有承担的能力了，所以这一点怎么办呢？
刚主任提到说承担的能力其实从小在生活里头培养是很重要例如我觉得那个承担不只是家事或者责任上自己的事情的承担，包括那个心里头的承担的力量，我们说心理的承受度不要让孩子太脆弱。我们都知道运动需要先拉筋，
对，
可是我们很少让孩子在情绪这个部分有练习拉筋，所以有很多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就不好，
对，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挫折忍受度。那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平常要让孩子遭受各种挫折在那里打败挫折他，而是说当一个孩子面对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他练习能够忍耐。比如说我们从小都会，大家有听过那种对两岁的孩子做心理学的实验他让他等待个2分钟就可以多给他吃一颗棉花糖因为这就是在训练一个孩子延宕满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事情都非常快速立即满足，像我们大人网络上按一下东西，邮购一下东西，网购
都有
东西就到了，
对，
好多事情都不用等待。所以我们在生活里头练习，从小让孩子练习在他的年龄之下适度的等待承受这个练习必是需要练习的。所以一个小小孩如果可以练习说还可以等待个几分钟然后待会大人会陪着他做什么事情或者给他什么回应， 那当孩子挫折的时候，我们去把他的情绪描述出来说，哦，我觉得听起来你现在有些沮丧。比如说孩子说他这次考不好，
对，
我们就说，哦，听起来你对自己这次没有很满意哦。
嘿嘿，
所以我们练习帮孩子去感觉一下他的情绪啊，练习帮孩子把情绪说出口，诶，这好像就是在帮他做一点点情绪的拉筋。
呵呵呵，
哦，所以我常常帮孩子拉筋拉筋，他这个锻炼力不就比较坚韧，不会一遇到事情打击了，分手失恋，哇，被同学嘲笑他就崩溃了。
呵呵呵，
所以我们运动会帮自己的肌肉拉拉筋，锻炼一下准备。
对，
但是我们在心理的能力上，特别是情绪的承受力上，我们也要在日常的生活里头去培养孩子这种心理的肌肉的强健性跟韧性。
呵呵，
嗯，所以简单的做法，第一种就是很多小事上面练习让孩子相对的有等待的时间可以承受。
嗯，
对，然后当孩子有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哦，我们用同理心的角度帮他把情绪说出来，体会一下他的感觉，就在帮忙他感觉自己的心情。
嗯，
哦，那当孩子感觉自己的心情哦，就是在帮他锻炼他对自己的情绪的觉察能力。
嘿嘿，
哦，这样他的那个承受度才会慢慢的提高。
哇，
哦，他知道自己这次考不好，他觉得很沮丧。
然
后我们再来鼓励他说，下次你觉得你要多做一点什么，才会再进步一分呢？好，那这样的话孩子才会被我们循循善诱来引导。
哦，
那我觉得前面那个锻炼承受力哦，
对，
并不是用亏的说，就你这下子后悔了吧，哦，或者你现在难过了吧，并不是这种落井下石的方式。
哎，老师说的就是家长常常用的刚刚，
对
不对？因为家长会说要训练他有承受压力的能力啊，所以就会用这种方式。其实这样的方式会有一些负面效果，是不是？
对，所以我们要区分一下哦。
对，
现在是在嘲笑他，
对，
否定他，责难他，还是说我是在帮他把感觉说出来，在关怀他？
嘿嘿嘿，
我觉得这是两种在口气上是很不一样的。一种说现在你知道了吧，我早就说过你了。
对呀，啊，哦，你平常就不努力啊，
现在后悔了吧，
啊？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是落井下石。
对。
可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说，妈妈知道你对自己这次考的也不理想，也不满意，你一定有一些些后悔，我们来看看怎么样下次考得更好。
嗯，
诶，那这样做父母亲的就会是教孩子去承担心情，
对，
教孩子去感觉心情，承受心情，然后再来是承担，把这件事情要变做得更好，这样就把承担的责任也扛起来了。
嘿嘿，哦，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困难，但是我们家长因为不晓得方法，有时候真的用错了方法，自以为是在激励他，或者是说用这样的方式可能会鼓励他向善，有时候不一定，有时候反而会伤了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
是啊，我们中国人比较习惯用激将法，哦，
对对对，
然后比较会用这样的反面的方式去激励孩子。可是有些孩子有效，所以有些孩子没有效，因为没有激励成功，反挫折了他的自我价值感。那我觉得这就得不偿失。对，
所以老师刚刚说到的就是说，我们也让他这个有同理心，就知道他的那个负面情绪，对不对？有同理心之后，然后呢慢慢的再去可能引导他。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关怀跟管教当中的拿捏其实不容易，对不对？所以要同时怎么做到呢？
那如果要兼顾了，所以兼顾关怀跟管教啊，所以有点像是我们要两只手一起出去。右手先出去的时候是关怀他的情绪，用同理心的方式说，妈妈知道你这次也很沮丧，诶，这样就是先出一只手关心他，
对，
哦，摸一摸，搜一搜他的心情，安抚一下他的情绪。下一只手，左手出去就要开始说，引导他的话说，那你自己觉得你下一次要有什么不地方准备的不一样呢？
哦，是
啊，你觉得你希望怎么改善呢？你希望你自己还可以有一些像谁谁谁一样有一些不一样的复习方法来提升自己的分数啊，或者是解决自己不懂的地方呢？所以我觉得管教跟关怀就像我们的左右手一样，少一只手哦，只有关怀，那这个孩子就会觉得，哦，好，好像没无所谓，所以有很多爸爸妈妈就会觉得太关心小孩，太软性了，这样孩子就爬到我们头上了。那如果太严苛、太管教，孩子又翻脸了，
对，
或者孩子又生气了，然后两个就亲子之间对杠、对峙在那边。
对，
所以我觉得关怀跟管教，就像我们左右手要一起出手，一只手先。 关心一下孩子啊、嗯，然后先同理一下他的感觉啊、嗯，我们先跟他关他的心情在一起。
对，
另外一只手就是用问句来引导他，他想要他该要有什么改变。
嘿嘿，
对。那用问句来取代命令哦，通常孩子比较容易听得下去
哦，所以管教这个技巧就很重要了哈，就是刚刚老师说到的，要用问句，请他自己做决定或者是自己来规划就对了。
对，但是孩子如果规划的不好，我们再来给他一些提醒跟建议跟修改也不迟
啊。
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通常都是先关心，
嗯，
再问话引导他，问他，他比较容易回答。
嘿嘿嘿。
那如果我们马上问他说：“你觉得你现在知道怎么办？”
对啊，考这样子，
就左手先出去，对，右手的关心来的比较慢一点，很多孩子那个就会听不入耳，
耳朵先关起来了。
嗯、
你因为第一句话来，马上是直问，对不对？你看你考现在考这么烂，你怎么办呢？把耳朵封起来了，后面的听不见了。
对，所以我们要两只手一起齐出，这样就可以关心到孩子。然后又把它稍微往上提拉一点点，跟他来讨论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们一只手先出去关怀心情，
嗯，
左手出去的时候就引导他来解决事情。
哇，所以这个就是技巧哈。可是我们诶，所以家长都可以用这样类似的方式来面对很多的问题哈。那其实我们也常觉得说，嗯，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常房间也真的很多书都会说啊，很多话不能说，好，你不要对孩子说这些话等等啊。所以有时候赞美这样过头，过了头也是家长很担心的。所以赞美跟鼓励孩子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做才会发挥他真正的效果？这个也要学习耶，老师可以最后来跟我们教导一下。
像最近有一本国外的书翻译啊，他就写说哈，书名就叫做千万不要跟孩子说你很棒。
真的哦。
那其实这个作者是用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想要提醒父母亲是说，赞美哦，如果太空泛哦，孩子听了第一个无感，
嗯，
第二个不相信，哦，那这样就白费父母亲赞美的心意了。
白说了。
所以我觉得对，所以为什么这本书说不要赞美孩子说你好棒，是因为这个好棒哦，就有点抽象空泛，
对，好像什么都很好一样，嗯，
对对对对。那像很多孩子我们现在都少子化，所以孩子在家里都听久了他好棒好棒哦，出去才发现人外有人哦，
自己一点都不棒
、哦，对，所以其实那个也会从云端掉下来所以我们父母亲练习哦，就是在赞美孩子的时候要去挑选那个很具体的事实，
嗯，
来赞美孩子。例如我刚刚看到你踢倒了垃圾桶，你有把它扶好扶正，这样也是一种赞美哦，嗯，
对哦，你这个做你这个做法很好，是不是哈？
所以赞美不要一定都是要那种很抽象的，然后
形容词
非常，对对，非常优美的词。赞美其实要贴近事实，孩子做了什么我们就赞美他。比如说孩子考很差了，吞吞吐吐来跟我们说他考不好了，我们就说我们先关心他，说我看得出来你对自己也有一些不满意，
嗯，
你可以硬着头皮来跟我承认没有考好，我觉得这一点就需要一些勇气了
啊，真的很不容易呀，啊，哈，哇，欸，真的耶，
啊，所以我觉得赞美第一个原则就是要挑中性一点的字眼，
嘿嘿，
比如说这很不容易啊，这要有勇气，
嗯，
这样的中性的字眼孩子听了之后比较不会心生怀疑，
嘿嘿。
那第二个原则就是贴近事实的赞美，孩子做了什么我们就赞美什么，
嗯，
所以不要太空泛说哇你很棒你好厉害哦，
嗯，
所以我觉得跟大家分享是说用中性的字眼不会很夸大，
对，
然后符合事实，孩子听了之后他慢慢的会知道你的眼睛有看见他在做某些行为是被赞许的，
嘿嘿。
所以我们赞美的是他的行为，不是称许他整个笼统的人的感觉对，那尤其要再注意的就是我们东方的文化比较容易那种期待式的赞美，说哇如果你考第一名我就觉得你很厉害了，
哦，
对，
那
就是有期待的赞美，或者说哇你好棒哦，你就帮我跑腿做这件事我就觉得你很孝顺，这样附加条件的赞美跟那种有期待式的赞美
也不好，
听了之后不会真正心里很舒坦也没有办法长出价值来，就像我们常常听到那种比较式的说哇你真的比你哥上进多了， 这个其实听了孩子也不太开心哦，
真的，
因为是一个比较的结果。
哦，所以这样几个重点大家就可以掌握住了。所以赞美还不是真的随便赞美而已哦，还是真的要有技巧的。好，老师还有两分钟，最后还有没有跟大家提醒什么？
所以我想说，在赞美的部分哦，刚说的时候孩子会很不习惯。
对。
所以我想要提醒很多父母亲说，你刚做赞美的时候，孩子都会有一些奇怪的表情，
所以跟以前不大一样哎。
对，或者问说，甚至问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还是妈你最近去学校上了什么新的课程啊？回来实验用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想要跟父母亲分享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沟通的习惯上啊，不管是先关怀。好，心情在指教事情，还是说这样赞美的原则哦？我们当我们改变沟通方式的时候，孩子都会很不习惯。
对，
所以我们就要重复做，
嘿嘿，
然后重复的这样子说话沟通，让孩子真正的相信我们的话是真实的
啊、哦，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嗯，
对对，所以刚说前几次的时候，孩子会有一些。很怀疑或者不敢相信的反应，
或者完全没反应，
对，或者会测试你的状况。
对对，
觉得很多父母亲要温柔坚定的这样试试看，他才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有效果。
真的，
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大家不要放弃哈、嗯，因为一两次的时候，可能也许他根本没什么在接受，就说啊，我这样对他没有用的，不要放弃，一定要有一段时间。所以像老师说的，今天非常谢谢林真真心理师跟我们做连线，心理师谢谢，学到很多。
好，
午安，拜拜啦！
谢谢主持人，好，午安，拜拜，
拜拜。